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。我们进入呢约伯记搁浅的日子第八集，来看第十八章比勒达的说话。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，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？你可以揣摩思想，然后我们就说话。我们为何算为畜生，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？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，难道大地为你建砌，磐石挪开原处吗？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，他的光焰必不照耀，他的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，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，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，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，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，走在残忍的网罗上，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，机关并擒获他，活阔为他藏在土内，羁绊为他藏在路上，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，并且追赶他的脚跟，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，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，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，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，他要从所依靠的帐篷被拔出来，带到惊吓的王那里，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篷里，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处，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，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，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，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，他必从光明中并撵到黑暗里，必被赶出世界，在本门中必无子无孙，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，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，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骇，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，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。比勒达第二次说话，整个剧情第一章第二章是个序，是叙述文来呈现的。约伯第一章所有的财富儿女不见了，第二章他所有的健康不见了，三个朋友一出现，听他在第三章如何唱哀歌，唱完哀歌以后呢，开始第一次的车轮战。四到十四章先从老先生以立法说话，要劝约伯，约伯呢却回答他两章，完以后呢，下一个人说话呢是比勒达，比勒达第八章说话，他的动机是要警告约伯，没有想到约伯不听不认账，第九第十章呢反驳约伯说我没有错。以比勒达说完以后呢，第一次上台的说法呢在十一章就很清楚，定约伯的罪，一定约伯更苦，因此约伯呢回答三章，十二到十四章这三个朋友，特别呢回到我们这一堂的主角是比勒达。比勒达所说的话呢，可以十八章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一到四节，仁者可因不服上帝而撕裂大地。第二大段呢是五到十三节，死亡阴影环绕在恶人的帐篷四围。第三段是十四到二十一节，恶人死后他的帐篷被荒废的写照。仔细读第二次比勒达的说话，就发觉呢，他除了一开场一到四节谴责约伯以外呢，他从五节到二十节就围绕在帐篷这个主题。帐篷特别十八章五到十三节呢，是借个四个意象把约伯呢围绕，好像你就是恶人的帐篷被包围一般。为什么会有死亡临近这个帐篷，来描绘约伯，来影射约伯一定犯了什么罪。这个四个意象包括恶人帐篷没有光，五到六节，无力七节，被困住八到十节，死亡尾随着他十一到十三节。下半段记载呢，恶人死后的帐篷一定变荒凉，十五到二十一节，包括恶人的根要被斩除，恶人呢没有人纪念，无名会断种，包括恶人会被惊骇所吓倒。整个这 两大段的转折点是18章14节说，他要从所依靠的帐篷被拔出来，带到惊吓的王那里去。你唯一留下来的就是荒凉的帐篷而已。其实比勒达这次呢，比第一次要严格多了啦。第一次是警告，这次是定罪。定罪的重点是18章19节是这么说的，说呢，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，瞧瞧你段总，子孙都死光了，证明你是一定是犯了什么罪。你怎么可以竟然回答我们，答辩我们呢？特别12章你自己竟然说，你们真是子民啊，你们死亡的时候智慧也就灭没了。你没有想象你儿子都死光了，就是犯罪的证据，你怎么还在骂我们？甚至呢，12章7节你还认为我们的智慧还不及动物。这些话让比勒达呢，他第一次车轮转完以后呢，第二次上台之前，他当然咽不下这个口气。那这是这次呢，他所关心的还不是他的面子跟自尊，或者是约伯是否因为做罪受罚，而是呢，约伯你岂可因为明明受罚又不好好检讨自己，你还迁怒上帝，你老兄你自己都是该死的，你怎么可以怪别人还怪上帝，还来骂我们？他比勒达指责约伯不该有，你以为宇宙都绕着你转啊，那么自我中心的思维。他比勒达来暗示约伯，上帝的公义法则不会因你好好咆哮就会改变的。比勒达忠告约伯，因果报应呢，被表示呢，他死定了。因果报应呢，并非随机运转，是当事人来决定他自己的命运的。约伯，如果你肯听我比勒达的金玉良言，路还是可以走得出来的。除非约伯进了棺材还不流泪，此后呢被上帝逮着。18章整个比勒达只提到上帝一次，就是21节。这21节正好逮约伯的。这个比勒达的忠告，其实等于是说，不要等到上帝逮你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叫苦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。这些话让约伯当然很火的。我儿子死亡并不是我犯了罪啊，您怎么可以警告以外加上定我的罪呢？因此19章呢，约伯第二次对比勒达回答的话，可以分成4段。第一段呢是1到6节，上帝真无理，恶待了我。特别19章3节，他说，你们这10次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，也不以为耻。第6节，就该知道是神轻负我，用网罗围绕我，是上帝无理，我无辜的，他不说不讲理，他无理恶待了我。7到12节是第二回应，他说，我竟成了上帝的敌人。特别第8节，上帝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，使我不得经过，又使我的路径黑暗，他剥去我的荣光，摘去我头上的冠冕，他在四围攻击我，我便归于死亡，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。上帝变成我的敌人，我过去敬畏上帝好像没有什么好处的，好心没有好报，算了，我不服侍上帝了。在13到20节，我沦落为全民公敌。特别13节14节，上帝把我的弟兄隔离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，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，我就变成全民公敌，都是你搞的，上帝，是你把我的兄弟隔了，让我变成社会上完全没有任何好的人际关系。第四次回答在19章21节到29节，朋友，我仍有路可走。特别19章21节，我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攻击我，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？你们为什么还找我来开玩笑呢？我还是有路可以走的，我还是要想办法走出去的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 这段十九章逼出约伯非常精彩的论述，就是呢，韩德尔写弥赛亚的这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整个十九章的论述，他是要回应比勒达十八章。里面呢，十九章的论述说，你们为何苦苦追杀我不可啊？检察官的原则不是证据到哪里就按办到哪里吗？也能让我成为你们眼中的假设性犯罪的通缉犯呢？他约伯认定自己无辜，上帝无情无义，因此他在十九章翻箱倒柜继续陈述呢，上帝就把他当作是无助的猎物、牺牲品，处处在为难我，他处处提防我，让我这个搁浅的人寸步难行，他还想找机会把我消灭。而且约伯回答比勒达说，先前被神所爱的人，我众人都尊敬我的这个约伯呢，现在呢变成呢人见人厌的社会边缘人，像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不过呢，约伯自己知道非经高压不能成为钻石的。刚刚所讲韩德尔呢，说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他把它写在呢这两三百年大家最喜欢的圣诞节的圣诗，就是十九章的二十五节，末了我的救赎主活着一定站立在我面前，我这个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我亲自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，他会帮我答辩，你们三个朋友不能帮我答辩，我会有一个中保，那个中保呢，在他出现的时候他会帮我辩驳，我人生呢，绝对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么样的 糟糕，那么样的不可思议，我的生命会转弯的。其实约伯确实梦想自己的清白可以被记录下来，存档到死后，特别十九章二十四节说呢，用铁笔刻下来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，好让以后的人历世历代的人多说我约伯是无辜的，不像你们三个朋友呢，以为我是该死，纸张会朽烂，最好刻在石头上，好帮我死后帮我说话，洗刷我的无辜。对自己的无辜呢，约伯从来不怀疑，但他对自己的困境呢，已经不再存盼望，在等待呢，是不是上帝以外还有一个中保？既然上帝沉默了，他既然都不说话，我对他也绝望了，我唯一的出路呢，是透过那位中保救赎主，好让我五腑六脏都烂掉以后，会不会隐含有复活？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但约伯来说呢，我五腑六脏都烂了以后呢，这个中保会引导我呢，到上帝面前跟我辩驳。整个痛苦的关键呢，是三个朋友是用报应观来说约伯的。那我们这堂就来看看呢，这过去这论述的过程当中，为什么让约伯那么苦？是因为三个朋友呢，到带着一种话语的神学，认为呢，罪带来罚的报应观。报应观，他们给约伯戴的帽子呢，确实就是所说的报应观。那报应观圣经出现过的，在我们读了这么多他们的对话答辩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报应观存在的，比如说在五经里面，可拉一党的人背叛上帝，因此找摩西麻烦，结果呢，摩西讲话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，民数记十六章记载，地就裂开，可拉一党两百多个人通通陷入阴间，罪确实带来了罚。大卫也确实踩上这个地雷，他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，家里就死了四个人。撒母耳下十二章以后，就看到大卫王就在罪与罚报应官的痛苦当中一直痛苦挣扎。南国北国给亚述给巴比伦掳走的关键，列王记下十七章就记载，北国被灭就是因为报应观，不遵守五经所说的罪会带来的罚。如果你刺杀被约得罪上帝， 就会有他杀。因此确实有报应官，南国也是因为得罪上帝，上帝让巴比伦来他杀，因为南国刺杀。这报应官呢，早遍圣经多得很，包括被掳外邦的以色列人以斯帖来看哈曼，哈曼呢就是要掐以斯帖莫迪改，自己因为自己的罪想害无辜的人，最后被挂在木头上，是他的报应。报应官对于外邦的哈曼骄傲的宰相，自己也就是被自己套牢。亚拿尼亚夫妻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欺哄圣灵，彼得说你如果不卖田地，你也不需要全面奉献，这不是真正强迫性的所说的共产主义，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卖，可是你何必骗圣灵。因此呢，彼得轮流讲话，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呢撒菲拉轮流报应官当中死了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的对，原来确实是世人犯了罪，亏欠上帝的荣耀，因此导致的死亡。所以人罪根本确实有报应官，亚当夏娃一犯了罪就被赶出伊甸园，然后全家带来了互相的凶杀，老大老二互相的残杀，报应官是存在的。但是三个朋友不知道，其实报应官以外还有其他痛苦的原因。第二个就是管教官，管教官，上帝为了熬炼人性，塑造品格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耶稣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在我里面的枝子，他会修剪，好让结果子更多。”上帝会管教，包括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说管教是存在的。第一章的第七节，初代教会受苦难的时候呢，彼得说：“叫你那么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跟尊贵。”所以确实上帝会借着管教来熬炼属神的百姓，好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。而且四章第一节的彼得前书也这么说：“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”这种肉身受苦，彼得劝初代教会有受苦的话好让你切断罪，耶稣也没有罪都因此受苦，你也把他当作榜样跟随他的脚踪，这样的管教是为了让你结果子更多。这样的管教官呢，其实还包括法老王责备亚伯拉罕，创世纪十二章，你说莎拉是你的妹子，你明明是说白谎嘛。上帝也却这个情况呢，羞辱了亚伯拉罕。这种管教官，上帝为他所爱的人，让亚伯拉罕其实蛮丢脸的，连以撒也在亚比弥勒面前说：“我的太太利百加是我的妹子。”确实有管教，我们每一次读创世纪就发觉他们在说白谎。这样的白谎呢，上帝管教在雅各其实最清楚了。这个雅各，亚伯拉罕的孙子呢，一出生就要抢哥哥长子的名分，结果呢，上帝管教他，哥哥以扫要追杀他，而且他雅各的儿子呢，用计来杀害示剑族的人，羞辱了雅各的脸。为了管教你，当初不是跟哥哥抢长子的名分，甚至用红豆汤要来骗长子的名分，所以上帝会管教雅各，好让雅各生命呢从抓到给，这个人就生命在改变，这个人被熬炼过，被管教过，包括在亚伯渡口上帝管教他瘸腿了，却彰显上帝的荣光。这样的情况在四世纪也有，四世纪上帝保留迦南人，好让以色列人呢在苦难当中呼求上帝，因此不会爱外邦的虚假假神， 因此为了试验以色列人能够是不是听从上帝，留一些那些痛苦或是敌人来管教你，包括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，其实上帝是借着这样子来管教以色列人呢，你不要离开上帝耶，上帝不愿意离开你耶。上帝其实在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显现给他们，来帮助他们，只要你肯被上帝修剪，遵守五经神的约，不要得罪上帝。所以上帝借着亚述巴比伦把北国把南走掳走了，是管教官，不一定是罪带来罚。第三个是恩典官，那个恩典官呢跟自己的罪完全无关。管教官有可能比如说以色列是因为得罪了上帝因此有管教，那个还可能跟他的罪有关。恩典官呢完全是他罪官，跟受苦的人无关，跟报应官无关。最好的例子约瑟，约瑟被卖到埃及去，并不是约瑟本身犯了任何罪，而是兄弟犯了罪。兄弟犯了罪，兄弟呢嫉妒约瑟呢得到爸爸财衣长子的名分，因此呢设圈套把他放坑里面，把他卖到埃及去。这个他罪官约瑟后来也说，当约瑟的爸爸雅各死了以后呢，约瑟的哥哥就怕约瑟呢会处罚他们，跪着他面前求饶。约瑟说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上帝借着我呢被放到埃及去的苦痛苦苦难熬出来，成为法老王的宰相，我是上帝特别派去成为你们的恩典的出口。这个恩典官成为家族的祝福，约瑟跟他的罪恶无关，不是报应官。这样的例子还有，以色列人被埃及法老王所逼迫，看起来当然是法老王的罪，不过呢结果呢越逼越苦，甚至要丢尼罗河把小孩子丢下去。一逼的结果呢，以色列人逼出了一个摩西被上帝呼召，仰望上帝的结果，法老王面对实灾，以色列人却可以过红海，经历更大的神迹，云柱火柱，最后是耶稣要把他们进迦南地，好让他们可以去承担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这样是个恩典。感谢上帝还有法老王逼迫，好让你可以回去迦南地得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恩典。希望亚伯拉罕的后裔到法老王下面的这些人赶快逃离过来。所以苦难是变成化妆的祝福，承担你应当搬家了，你应当回到老祖宗的应许的地方来了，不要留在埃及当苦工了，借着苦难，那是个恩典官。这样的恩典官呢还包括大卫给扫罗追杀，大卫是无辜的，是扫罗嫉妒大卫杀死万万，我只是杀死千千，因此呢导致大卫成为以色列呢的国王的过程是扫罗越追杀，扫罗就越没有留意到真正的敌人是非利士人，结果呢敌人一包围的时候呢，扫罗只是忙着追杀大卫，结果非利士人包围扫罗去交鬼，因此隔一天早上被杀，跟他三个儿子，结果是大卫就成为以色列的王。那个追杀的结果变成上帝要高耸大卫成为以色列最重的国王，所以苦难背后变成大卫的恩典，并不是大卫的罪，罪是在扫罗。这个情况呢耶利米也有，耶利米希望南国听上帝的话，没有人听他的，忠言逆耳的结果是被欺压，被反对，被逼迫，被放在坑里面，结果呢上帝保护他留下来写哀歌。耶利米哀歌让我们知道呢，其实上帝的恩典就是很奇妙，包括所有教会的逼迫，过历史当中罗马帝国越逼迫初代教会越兴旺，苏联一逼迫教会越多人想信耶稣，文革越逼迫福音大爆炸。苦难绝对不是罪有报应官， 趁今天你要知道苦难背后还有其他总共八个观点，因此不要轻易用报应观来戴别人的帽子。有管教观，有恩典观，万事互相效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像三个朋友给约伯一样戴帽子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，你做事奇妙可畏。我们的眼睛太肤浅，没有天上的眼光，帮助我们在剧中人了解苦难有很多原因，因此辅导别人的时候会带着天上神学的眼光，才能做心理学的辅导。敬拜交托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